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懦夫与勇士、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2019年5月13日是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7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8岁华诞。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行业的大法弟子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给明慧网发送贺信贺卡，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敬仰和感恩。
中国大陆学员与民众的感恩。从新疆到广东，从黑龙江到云南，来自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敬贺师尊华诞快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对师尊无尽的感恩，表达要精进实修，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以报师恩的心声。
一位上海大法弟子的亲人在贺词中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也知道大法弘传世界，我们一直支持亲人修炼，在大法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下，碰到不了解情况的人非议时，我们会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还帮助过不认识的大法弟子传真相。最庆幸的是，我们明白真相，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感恩不尽。
某高校学生说，恭贺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感谢大法让我脱离邪党控制，获得健康的身体和对生命的新的认识。一位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看尽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糜烂，我盼望李先生早日回国，用真善忍来归正人的思想，提升人的道德，拯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中国防空系统大法弟子说，感谢师尊慈悲苦度，我们一定听从师尊教诲，多救人，在修炼的路上我们绝不懈怠，让善与慈悲的力量充满寰宇。山西省国防系统大法弟子说，师尊领着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佛恩浩荡，我们唯有学好法，精进不停，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位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表示，用从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善念启迪学生的智慧，清除中共邪党毒素，除恶救人，以报师恩。一位法官大法弟子说，师尊传给我们宇宙高德大法27年，我在大法中熔炼24年，在这24年中，在师尊的保护下，靠信师信法，紧跟师尊正法进程，走出巨关巨难。
一位新学员说，弟子感恩师尊在这剩下不多的时间里选择了我，我是才修炼不久的新弟子，弟子明白了来人间的真正目的，弟子千言万语千恩万谢也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在这亘古不遇的大法修炼中努力精进，并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来世的大愿。
云南大法弟子说，我们唯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忍苦精进，助师正法， 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内蒙古大法弟子说，弟子们决心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严格以法为师，修心修己，向内找，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共同兑现誓约，共同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黑龙江祖孙三代大法弟子说，20年风风雨雨，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自始至终融于法中，从未忘记来世间的意义和目的，生生为此生。最有意义的修炼是和正法连在一起，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绝不辜负师父浩荡洪恩，绝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北京一位大法弟子说，虽然我至今依然居无定所，漂泊不定，但内心的坚定从未动摇过。我有师父，有至高无上的师尊，在天国世界里，我的亲人在等待着我的回归。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紧紧跟随师尊回归真正的家。
广东大法弟子说，感恩师父千辛万苦为弟子们铺就了成神回天的路，弟子会抓紧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最后时间，来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再一次感恩师父，让我有了修炼的机缘，让我成为了大法弟子，这是生命无上的荣耀。
海外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5月12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这辉煌神圣的节日，敬谢师恩，并向中外民众传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多位香港政要在法轮大法日之际，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学员表达了祝贺和感谢。祝贺集会播放了他们的录音发言。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说，我在这里感谢那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为了追求真善忍的目标，追求普世价值，那么多年的坚持和牺牲的精神。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学员那么多年的努力。他希望与大家一起携手，努力实现一个人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人身安全、可以免于恐惧的中国。
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以各种方式庆祝和迎接节日的到来，包括5月5日桥头国中的集体学法、糖厂的庆祝活动，以及5月11、12日在人潮涌动的瑞丰夜市张灯结彩、练功弘法讲真相，期待更多民众能够受益于大法修炼。多位学员讲述自己修炼大法的获益，以表达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和敬意。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于5月11日聚集在云林举办盛大的活动，立法委员刘建国专程到游园会现场表达祝贺。对于法轮功学员长期以和平方式制止迫害的努力，他祝愿能早日成功。他提到，天气炎热，他的行程也很紧凑，可是到了现场却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让人静得下来。他觉得活动现场的场很好。
美国纽约州各级政府官员130多位签署决议案、褒奖和贺信，颂扬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赞扬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纽约州第四选区众议员史蒂文·恩格布莱特再次发起恭贺函，43位众议员共同签署，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7周年和5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盛大庆典。
美国宾州与特拉华州两州长、联邦参众议员、宾州参众议员、费城市长和市议会共22位政要予以褒奖，祝贺法轮大法与李洪志先生为当地居民与全球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宾州州长沃夫在贺信中说，在我们庆祝这一节日的同时，我们应当思考真善忍的教导。 我赞扬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努力，我希望这个学会将继续强化费城社区，对整个宾州的贡献一直延续久远。特拉华州州长 John Connie 表示，法轮大法的核心是真善忍的原则，对修炼者减轻压力和整体身心健康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庆祝法轮大法公开传播27周年的日子，但也是纪念那些在中国不能自由地实践他们信仰的修炼人的日子。
新泽西州参众议会颁发联合决议案褒奖法轮大法日，多名联邦国会议员和郡市官员纷纷签发褒奖状或贺信，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发出褒奖，罗切斯特市市长也发出褒奖，共同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呼吁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于5月11日在布兰诺市的公园集体练功，免费交功，与各界共同庆祝这个神圣的日子。北德州10个城市的市长宣布5月11日为本市的法轮大法日，给美南大法学会发来褒奖，表彰法轮大法为社会社区的贡献。德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恩和联邦众议员万·泰勒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
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奥法隆市、温斯维尔市、圣查尔斯市颁发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佛州布劳沃德郡庞帕诺海滩市市长雷克斯·哈丁宣布5月13日为庞帕诺海滩市法轮大法日。
加拿大很多城市颁发褒奖函，并宣布2019年5月13日是该市的法轮大法日，或将本年度的5月定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月。加拿大三级政府数十名联邦及各省市政要发出贺信恭贺法轮大法日，他们赞扬修炼者与加拿大人分享法轮大法，在加拿大传播福音，他们认同真善人，并与修炼者一同庆祝法轮大法日，他们表彰法轮大法，赞扬修炼者完成造福人类的坚定使命，赞扬法轮大法传世27周年是一个伟大壮举。前自由党联邦部长、资深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诺女士已经连续多年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斯格诺女士写道，值此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之际，作为法轮大法国会之友组织的主席，我很高兴代表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内阁和特鲁多总理再次加入你们支持者的行列。加拿大联邦反对党领袖、保守党国会议员安德鲁·希尔向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表示，我非常高兴能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27周年的每一位表达我最诚挚的祝福。萨斯切克温省省督托马斯·莫洛伊为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表示，在2019年5月13日庆贺法轮大法日27周年之际，仅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我非常荣幸能送上祝福。
5月11日，加拿大埃德蒙顿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农夫市场集会，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前来祝贺的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库伯和阿伯泰佛高度赞扬法轮大法，并表示真善忍价值将永世长存。库伯首先向法轮大法致以崇高敬意，他说，真善忍的价值观也是加拿大的价值观，是全宇宙的原则。他还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在遭受迫害的逆境中，法轮大法修炼者始终平和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其展现出的勇气与坚韧令我由衷钦佩。无论北京独裁政权做什么，真善忍的价值将永世长存。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从5月3日开始至5月12日，在悉尼各地区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 5月12日，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庆祝活动。5月11日，西澳的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最热闹的商业中心举行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西澳州议员罗宾斯考特到场表示支持，并发表演说。他表示，澳洲很幸运有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由于他们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澳大利亚30多位各级政要、社团领袖发出褒奖状、支持信、感谢信和贺信，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在信中敬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澳洲各地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悉尼帕拉马塔市市长威尔森在致辞中说，我们非常自豪你们是我们城市中的一员，我们非常自豪你们为这个城市的美好繁荣所做的贡献与努力，非常感谢你们。澳洲联邦参议员、联邦绿党领袖迪纳塔莱在支持信中说，感谢你们为我们的社区带来的一切。澳洲自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潘德在贺信中说，在远方的人，包括我这个自由民主党参议员，认为你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信仰，并且不应该遭到迫害监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十分重要，尤其是善，这也是我们自由民主党的主要基础理论之一。
5月11日，来自德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中部最大城市法兰克福的市政府厅所在地罗马广场，举办了庆典活动。欧洲议员、国会议员、人权组织等政要到场祝贺。欧洲议员米歇尔·加勒和助手到场祝贺。他在发言中表示，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在基督教、政治层面以及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各自对应的名称。他说，世界庆祝法轮大法日20周年时，很遗憾，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却依然继续。我们谴责并呼吁制止迫害。德国国会议员乌里科·尼森到场致辞。他说，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这是绝对要支持的价值观，应该在全世界得到支持，绝对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段学勤多次遭惨无人道迫害，出狱不到一年又被绑架构陷，日前被巴林右旗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已上诉到赤峰市中级法院。段学勤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右旗看守所期间，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十多天以前被非法庭审时，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进法庭的。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红岭镇法轮功学员兰丽华女士，2018年11月6日把一本台历送给一位卖菜的老者，遭绑架非法关押，近日被沈阳市苏家屯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十个月。兰丽华已被确诊为乳腺癌，家属要求就医，但是看守所与苏家屯法院互相推诿。
山东济南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四堂，退休前原是济南市钢铁总公司设备制造公司机动科科长兼技术工程师。2018年9月6日赶集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再次被警察绑架构陷，近期被非法判刑三年，非法罚款5000元。刘四堂已经提出上诉。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书范在2018年9月28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又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至今已7个多月，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4年。看守所人员说，待五一假期过后就送往吉林省女子监狱。
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刘秀珍与儿子及亲友2014年5月在家 被当局出动大批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出肺癌，2015年7月出狱，回家后得到恢复，但在中共人员不断的骚扰和恐吓下，于2019年1月4日含冤离世。刘秀珍唯一的儿子杨乃健还在济南山东省监狱受迫害，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1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活动，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市中心举办游行集会，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斯蒂芬广场举办庆祝活动，俄国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的苏科尔尼基公园载歌载舞，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1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市中心文化主题公园举行文艺联欢会，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同时与世人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公园最大的舞台上，法轮功学员们表演腰鼓与舞蹈，并向世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国文化带给世界的改变。法轮功学员卡丽娜以热忱的心告诉市民，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好的精华。5月12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以舞龙、腰鼓、演练功法等，与市民及游客共度美好节日。
5月11日，加拿大温哥华阳光灿烂，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贵林港市五月节游行，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观众纷纷盛赞法轮功学员给高贵林港市带来美好。高贵林港市市长 Brad West 先生和加拿大卑诗省省议员 Mike Forward 先生等政要也与法轮功学员合影，表示欢迎和感谢。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举行盛大游行，恭祝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2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活动，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庆祝活动，意大利米兰法轮功学员周末连续2天举行庆祝活动，表达对师父的无尽感恩。5月11日，部分芬兰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赫尔辛基大教堂附近的海滨公园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2日，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虽然天气预报大风有雨，来自各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仍然来到了著名的使命湾，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12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最繁华的地段荣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学员们向路人发送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反迫害。
5月12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庆祝活动，学员们集体练功，展示功法，并给行人发放法轮功简介和纸质莲花，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目前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5月11日，台湾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三个县市的部分学员在云林县斗六市区举行513欢庆大游行活动，民众热烈欢迎支持，沿途有许多热情的市民高喊法轮大法好、加油、法轮功赞。5月12日，台湾嘉义地区法轮功学员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谢师恩。
5月8日，一场透彻的大雨驱散了新加坡连日的酷暑闷热，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与亲朋好友、法轮功支持者来到碧草如茵的芳林公园，举办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流离失所十多年，何立芳九死一生，再遭绑架。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法轮功学员何立芳，男，1974年出生，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酷刑迫害。2001年，他在狱中曾长期被17个犯人群殴，数度昏死，被送医抢救，医生认为没有抢救价值。九死一生的他回家后，每日24小时遭监控骚扰，他被迫离家。十多年来，何立芳一直过着被注销身份证的日子。何立芳多次找亲属协调办理身份证，北安派出所要求必须本人去，直到不久前约定好办理日期。2019年5月5日，何立芳去北安派出所办理身份证，被警察绑架，劫持至青岛浦东看守所。在何立芳流离失所期间，北安派出所警察每年都会到何立芳家骚扰、恐吓他的父母。他的两个姐姐何淑荣、何秀香皆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年来饱受迫害。大姐何淑荣曾在淄博王村劳教所被吊打8天8夜不让睡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于2014年4月26日过早离世。何立芳原本干个体，是公认的好人，因为中共的迫害无法照顾年迈的老人，无法成家，仅仅因为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现在又遭绑架。
一场非法庭审，有理无理，正邪立现。2019年5月5日上午10时，沈阳市苏家屯区法院开庭对法轮功学员兰丽华进行非法庭审。律师看到法警虽然给兰丽华取下了手铐，但脚镣还戴着，遂提示审判长要求去掉脚镣，不能带器具参加庭审。审判长开始不同意，后在律师普法支持下，法警为兰丽华卸掉脚链。庭审开始，审判长许宁因没有看卷中家属参加辩护的相关材料，包括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亲属证明等，对兰丽华的妹妹说，你不能参加辩护。对此，兰丽华的律师立即表示，如果不让家属辩护，就是剥夺家属的辩护权，可以依法起诉苏家屯法院。后经合议庭合议，家属终于坐上了辩护席。兰丽华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她虽然身体虚弱，声音微弱，但回答斩钉截铁。法轮功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我修炼做好人，讲真相救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针对苏家屯区国保大队对兰丽华拥有的电子产品出具的鉴定，辩护律师驳斥，鉴定违反法律程序，因为苏家屯区国保大队没有鉴定资格，他们的鉴定没有法律效力，依据的是国务院、公安部两高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法规，做这些所谓的鉴定结论是违法的，没有鉴定资质，办案机关就可以自己给自己鉴定，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法庭上，公诉人引用的都是1999年迫害法轮功时期的文件决定。辩护律师指出，今天审理的是刑事案件，要依据刑事诉讼法办案。可公诉人引用的都是过去的法规，没有引用刑法证明他们对兰丽华的起诉，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法无明文不为罪，是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兰丽华的妹妹作为家属辩护人在庭上指出，因为公诉人对兰丽华的每项指控证据都没有法律依据，都被辩护律师用法律条文和事实驳斥的没有一点反击的能力。兰丽华一身正气的陈述，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合理合法的举证，还有家属的有力辩护，让在场的人们真正明白了孰正孰邪。 然而在开庭的第二天，即2019年5月6日上午，兰丽华的家属就接到苏家屯法院对兰丽华的判决书，对兰丽华误判三年十个月，罚金3000元。针对这种公然对抗国家法律，拒不接受辩护律师合法意见，执法犯法的判决，兰丽华和家属已经上诉，并同时起诉控告苏家屯区法院对兰丽华的非法裁决。
建议及时把监狱中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报道到明慧网。大陆来稿，近期有同修说起，从监狱回来的同修说道，监狱里的某某法轮功学员怎么怎么被迫害，狱警实施了怎样的迫害手段，但此事有段时间了，明慧网上一直不见这个报道，我想可能是同修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及时写出来发到明慧网上，这不仅能曝光揭露邪恶，还有利于帮助监狱中被迫害的同修，在封闭的监狱环境得到点信息都难啊。所以建议已经从监狱回到家中的同修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同修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详实准确的报道哪怕很少的信息，就在窒息邪恶，就在给难中的同修增加正念。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工程技术部公告，为进一步改善卫星电视播放质量，新唐人电视台与卫星公司协议，计划从北京时间2019年5月25日周六早8点开始，新唐人电视在亚洲韩星 5A 卫星上的电视节目将改为 MPEG4 DVB-S2 SD 标清制式播放，届时我们将通过新唐人、大纪元、天地行论坛及明慧网等平台及时公布各项电视接收参数的变化，请电视观众及技术人员提前做好准备。本次调整属于播放系统更新，尽管我们的卫视播放节目依然没有锁码，但是用户需要使用能支持 DVB-S2 MP4 一码的卫星电视接收机接收变更制式后的卫星节目。如果您现有的接收机已经具备此一码功能，届时请您重新搜索接收机，以确保您可以接收到变更制式后的节目。如果您现有的接收机只具备老式的 DVB-S MPEG-2 的一码功能，请及时更新您的接收机后才能收看到变更制式后的节目。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及社区人员上门骚扰听了真相。一，上门骚扰听了真相。山西来稿，2019年4月15日下午6点钟，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派出所警察宁淑娟和迎泽南社区网络长李娟等四人到大法弟子高继平家，高继平不在家，家属接待了他们。四人落座后说社区需要进行常住人口登记，并查问个人信息，包括信仰问题。家属借此机会为其讲述了大法的真相与美好，他们默默听着。其中一人说，国家对这个是禁止的呀，你怎么看？家属告诉他们，那只是江泽民的个人行为，他不代表国家，而且国家的任何法律没有一条表示法轮功是被禁止的。四人离开后又去高继平的女儿家，一栋楼内不同楼层看了一下，临走时高继平的女儿送他们下楼，并叮嘱 一定要善待大法，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平安幸福，家人安康。他们微笑离去。二，上门骚扰，心虚离去。四川来稿，2019年4月15日，四川省简阳市大湖村干部郑英领着三男两女闯到大法弟子王华家。王华叫他们出示执法证件和执法依据，登记他们的个人信息，结果他们都不敢登记，只说是来看一下的。当时王华的孙子在场，拿起手机就给他们照相，他们见了害怕，很快就离开了。当时只有警察王立勇简单的介绍了个人信息，也没多说就走了。三，上门威胁，哑口无言。河南来稿，2019年3月中共召开两会之前和会议期间，河南省安阳市部分法轮功学员受到骚扰、监控、被限制出行等。龙安区文明小区社区人员2019年大年前后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催交党费，该学员说，我已经退党了，不是党员了，不交党费了。该学员正当之举触动了社区人员。两会召开前夕，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一大帮人突然闯入该学员家中，上去就要抢夺老人的大法书籍，被老人呵斥，你们凭什么闯入我家？有执法证吗？有搜查证吗？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执法犯法，把他们一帮人轰了出去。这帮人不甘心，又到了另一位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家中，老人多次受到警察上门骚扰，仍善意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威胁该法轮功学员今后不要再练了，否则会影响儿子孙女的前程。该学员还没搭话，他们中一了解情况的警察马上把话接过去，还影响呢，人家的孩子都提升了。在场的人哑然。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年的迫害中，部分中共基层人员、警察逐渐了解了大法真相，厌倦了中共对这群善良人没完没了的迫害，感到中共使出的招数无聊、没趣。
中国民众明白大法好，恭贺李大师华诞。在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中国各个领域的人士发来贺信，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大法弟子们一如既往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钦佩大法弟子在巨难中表现出的坚韧品格、慈悲善良的胸怀。中共20年来针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宣传，没有蒙住中国民众的双眼。
一位山东烟台招远市市民说，他一家十口人，全家所有的人都相信大法是好法、正法，对修炼者本人和家庭及国家都是有利的。他们也经常帮助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救人。
河北省秦皇岛市一位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看尽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糜烂，我盼望李先生早日回国，用真善人来归正人的思想，提升人的道德，拯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吉林省通化辽河县一老兵说，今年90多岁了，我诚信法轮大法好，并天天敬念，现在无病一身轻，感谢李大师保护，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福海寿山。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一位受益于大法的百姓表示，他们在家人、大法弟子的感召下接受了大法真相，支持帮助大法弟子，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多位家人的身体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种病都减轻或好了，弟弟和弟媳最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下面请听《人心于因果》。天津市宁河区一家人 我们全家难忘的一天。天津来稿，今年年初，我妻子身体不适，医院诊断是淋巴癌，我们全家老小都惊住了，都懵了。然后去市里各大医院检查，结果诊断结果一样。我表面撑着，可是我心乱如麻，感觉生活在黑暗中，没有了希望。我七妹是练法轮功的，总跟我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的，我不屑一顾，并且反对她练。她来我家，告诉她姐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迹发生，说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之后我妻子就照她说的做，开始默念，听李大师的讲法录音，看大法书，去医院例行检查，准备化疗，我们准备着去医院的日用品。2019年5月6日，我们全家永远都不会忘的一天，医院通知我们不用做化疗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癌细胞了，一切正常。我都不敢相信，大法的神奇真的发生在我妻子身上了，真是天赐鸿福到我家。我们一家人高兴得无法言表，我们一家人对李大师的感恩无法言表。我认真地跟妻子说，你好好的练法轮功，我永远支持你，我们全家人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此我们全家人衷心地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各地新学员感恩师尊救度。在第二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节庆之日，中国各地刚刚步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感恩师尊救度。从大兴安岭到广东潮汕，从内蒙古海拉尔到山东蒙阴，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各大城市，新疆、云南、甘肃等各省，法轮功新学员遍布中国各地。他们表示，感恩师尊把我们从中共的谎言中唤醒，从人世间的迷中唤醒，庆幸在师父正法的最后时刻，自己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他们说，走进大法修炼，才知道生命是何等的幸运与珍贵。
湖南靖州县某公司副经理善行得来福报。湖南来稿，在震惊中外的89年六四事件期间，那时我正在部队当兵，当1999年电视和报刊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中共用坦克镇压学生的疯狂和残忍，本能和直觉告诉我法轮功是无辜的。我从部队转业到县城，先后做过公司副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我很钦佩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发传单讲真相。我曾利用职务之便让身处险境的法轮功学员转危为安。我知道法轮功学员给我看九瓶共产党并让我退党，那是为我好，我能感受到修炼人的那种纯善的力量，所以我也尽我所能让我的同事和亲朋退出中共邪党。多年以后，没想到我的这份善行让我在一场重大车祸中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事后一位看了事故现场并懂得风水的先生对我说，世人知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善恶必有报，这次你能劫后逢生，我认为你一定做了什么大善事。我回应道，是呀，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在我身上应验了，这是一场车毁人亡来世凶险的车祸，我两根肋骨折断，可我一个月后却恢复如初，连主治医师和我自己都难以置信。风水先生说，我也知道一些法轮功真相，我看了几十年的地理风水，却改变不了别人和自己的命运。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会有福报。三退为什么能保平安？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中共邪党是恶魔，邪不胜正。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懦夫与勇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当懦夫。很多的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后面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大的压力苦涩、太重的左右为难。每个人都渴望成为勇士，堂堂正正、挺身而出、救危扶困。当生命真正的明辨是非善恶，生命其实已经不再畏惧，生命就在走向觉醒，就在走向勇敢。有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和讲真相，先后四次被绑架。在他第四次被绑架取保候审期间，他控告了江泽民的罪行。警察把他拉到拘留所门口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警察，据说是拘留所副所长。下面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他副所长问我，法轮功修炼者，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没有。又问，血压测了没有？没有。他命令似的说，测血压去。测完血压回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拉我来的警察就对我说，走，回去。我才明白过来，那个副所长问我有没有心脏病，又叫测血压，是在找个借口叫我回家去。在回来的路上，我继续给车上的警察讲真相。其中一个警察由衷地说，其实我们心里真的是很佩服你们法轮功的，我们都是些懦夫。警察由衷地佩服法轮功修炼者，称自己为懦夫，这是很多警察的心声。只是这个警察直白地说了，警察为什么说自己是懦夫呢？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中共的迫害完全是在践踏法律，违法犯罪。中共的宣传其实是诋毁，中共抓捕的缘由是恐惧，而中共体制内的警察如果执行中共的政策，就成为中共的打手，就在助纣为虐，就是害人的恶人。如果完全不执行中共的政策，就会被中共视为异己，轻则受到威胁恐吓，重则失去工作。十几年来，因为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受到道德谴责、遭受身体疾患的人越来越多，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但摧残了修炼者的身心，也让迫害链条上的每个人都犯下了害人的重罪，走向危险的歧途。很多警察陷入两难境地，孰是孰非清清楚楚，何去何从茫然若失，怎么办？生命必须认真思考，权衡利弊，取舍定夺。随着迫害真相的逐步揭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中共的宣传是诽谤，清楚了中共在煽动仇恨，导致社会道德全面崩溃，将把人类带入深重的灾难。人们开始独立的思考，人们不再唯命是从，他们在悄悄改变。重庆市大足区法轮功学员曾祥金于2018年1月16日9点30分在大足主城区东关菜市场发真相资料，被菜场管理和协警绑架，又被公安车劫持到大足区北门派出所。曾祥金给警察讲真相，派出所当天放人。还有一个警察送法轮功修炼者回家的故事。我与同修一起到集市上去发真相材料，劝世人三退，不料要回家时却被警察绑架了。警察把我俩拉到了派出所，从我们身上收出了十几个护身符。我们跟警察讲了两个来小时的真相，给三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后来小警察举着护身符连喊两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约两个半小时后，警察跟我们说，你们被坏人告了，我把你们送回家吧。我们说不用了，你把我们送到车站就行了。警察连连说，不不，那样不安全，说着开车把我俩送回了家。明慧周刊801期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随着真相的传播，中共的谎言再也无法惑众，很多公安局、检察院、 法院公务员接到了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后，都高调的、煞有其事的按照中共的政策按部就班的走走形式，然后低调的、悄无声息的保护法轮功修炼者。曾经被谎言愚弄了的人们，曾经被暴力裹挟着的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明白了修炼者的善良，他们不愿再麻木冷漠地执行迫害政策，不愿再沦为对中共俯首帖耳的懦夫。当佛法走过劫难，当罪恶被绳之以法，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就在为自己选定归宿。在谎言满天的时候清醒而不迷惑，在暴力横行的时候理智而不屈从，在善良被凌辱的时候救助而不陷害，这样的生命是真的勇士。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层层去怕心，感悟到另一物质环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怕与否是神人两重天，当我层层去了怕心之后，深深感悟到了另一种物质环境，让我进一步懂得了修炼的内涵。2001年我退休了，开始买电脑等设备做大法真相资料，同修们出去发资料，一同修被绑架，出来后他叫我换手机，我无知无畏，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怕心，他只好告诉我他的手机和电脑都被警察抄走了。我一下怕心起来了，尽快处理了手机，出门总要东张西望，结果发现有人蹲坑，我走他走，我停他停。一天我正练功时，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句法打入脑海，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正念清除头脑中怕的物质，一时间清醒了，精神就带动了物质环境的改变，环境就不是那样了，我也变得坦然了，不怕了。我照样每星期大包大包地把资料送出去发。后来又一同修家被抄了，气氛又紧张起来，我又被带动，急忙把东西收了，打算暂停做资料。这时有同修来说要200份资料，包括劝善信等，我很为难，又生出了怕心，表示不想再做。同修就说，这是你的责任。我想想也是，我就是为这个来在世上的，就勉强同意了。但怕心未减，只好把7台机器都搬到了没人用的车库里去做。没想到突然就有人来开车库门，又只好搬回家，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渐渐的在学法中怕心又消失了，做完200份又接着做。溯江大潮开始了，要实名控告，我的怕心又上来了，我一家人修炼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越想越害怕，不实名又怕不真，实名又怕万一这样万一那样，全是怕。在我犹豫当中，丈夫先写了，投递出去了。我问他写了哪里的地址，他说就是我们这儿的。我急了，我该怎么办，我就写另一个地址。到了晚上，师父在红银迷中修的讲法出现在脑中，修得执着无遗漏，一下清醒了，怕心没了。没想到我刚写完诉状打印完毕后，突然一阵发高烧似的，全身无力，头昏，像得了重感冒一样，连拉带吐。我坚持着到了第二天，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了邮局投递完回家，突然又意识到地址写错了，我又马上返回邮局。我对邮局人员说明要找出信件改错，并大声说是控告江泽民的。对方说，这段时间这类信太多了，目标太大，他们感到压力大。我说这是好事，功德无量，你们将来会得福报的。我改完回家，心里轻松多了，
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一点怕心都没了，在这之前还怕得不行，丈夫还对我说，你就是放不下这身肉，没修好，你要不走这条路，失去的才是真正的生命。你要走了，大不了失去这肉身。我听明白了，又在师父无漏法理的加持下，去掉怕心，完成了素浆。女儿要出国了，她也忙着要素浆，我着急了，怕心又来了。签证办好，机票都买好了，万一有个什么事该怎么办？我极力劝阻女儿，让她走了之后我帮她投递。女儿不同意，认为时间还早，不用等。我就要她退了机票，提前第二天就走，还是不同意。女儿自己写好诉状，第二天就去投递了。我急得一夜睡不着觉。女儿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准备，多少个万一在我心中盘旋。女儿看我这样，就说给我吃个定心丸。她告诉我，全交给师父吧，师父叫走就走，师父叫不走就不走。我知道我这是情，也是怕，情中派生出的怕心，我只好背法放下情，不怕了，也忘了，真交给师父了。等女儿去了几天，才反应过来她素浆了，也没遇到什么事。这时同修的案子有消息了，我看到了判决书，上面写着有一对夫妇被他供出来了。我知道说的就是我和丈夫，但我没动心，也不去多想，无怨恨，不去承认他，好像与己无关，这是假象。果真直到现在没有人来找过我，包括素江在内，知道符合了法，师父在保护。可是自己欢喜心一上来，哥哥打电话来了，说他熟悉的一个警察告诉他，最近你们还是很活跃的。我一下紧张了，好像我做了什么警察都知道，心里就不稳了，忙对哥哥说，有什么见面再说，我挂断电话。接着又有警察给我打电话说，你在那个里面还是很活跃的嘛。我怕心一下又起来了，忙说有什么见面再说，就挂了电话。我赶快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清理，慢慢的在法理的指导下，怕心渐渐又消了。后来与警察见面了，他一直都未再提那个事，真的很神奇。我去国外看女儿，同修对我说，在国外好，环境好，要我就留在那里。我觉得大陆才是最好的环境，要不我的怕心怎么去？我十分欣慰，庆幸自己生在大陆得法。在大陆我也听到与我有同感的同修说，对修炼而言，我生在米窝里，为什么要往糠窝里跑？怕心就是这样一层层的修去，经历多了，在我思想深处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感觉到怕心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怕，而是实实在在内心中的一种物质环境，它具有选择对应作用，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物质环境对应过来。就像转法轮书中说的遥视功能那样，当选定一个目标，说出亲戚的名字时，对方的情况环境就对应过来了，在自己的空间场就看到了。还有那个内外兼修的人，因为他争斗心迟迟不去，就对应出人家来找他比武争斗。当我内心一出怕的物质，马上怕的环境就对应出来了。当我修去了怕，环境就改变了。所以我们遇到那些危险的环境，都是我们不正的心态招来的，是慈悲的师父将计就计演化出来的假象，是给弟子修炼提升的环境，是重塑神体的机会。如果大家都能明白过来，迫害早就结束了。个人理解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